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说件事情。第四期读书营在18号就要开始了，下期读书营再开营就要等到7月中旬了。这三个月做读书营，我发现参加报名的朋友们其实缺的并不是行动力，这就说明那个想改变的念头，那份意愿其实一直都在大家身上，从来没有缺失过。大家之所以会在实际生活中还是感到焦虑或者是中断，恰恰就是因为你本身就具备完成这件事的能力。我们很少会为了做不到的事情而焦虑，对吧？没有人会因为说自己造不出原子弹而感到焦虑。所以想读书，想运动，想过上比现在更好一点的生活，这件事本身你就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在现实中自己一个人扛着有的时候太重了，没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进度，也没有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就会导致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就容易卡住，容易中断。而读书营就是我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小小天地，用我的价值观帮助大家筛选，并且把大家聚集起来，我们彼此推彼此一把，把内心那份想变好的欲望转化成可以看得见的持续行动。人都是趋光性的，都是向上性的，而且一个人是很难不向前继续行走的，所以不要抗拒当下给你带来痛苦的东西，我们一起陪彼此走一程。关于读书营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关注节目的简介，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咨询。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正式的节目吧。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我是主播小姨。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全网刷屏的《置身丁内》这篇文章，我看完之后感慨万千。一方面，作者陈素是一名产品经理，但他的逻辑和文笔都非常好，而且聪慧至极，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阅读量是很大的。整篇文章 95% 的篇幅其实都是在针对产品本身，就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认真讨论，几乎没有指向某个管理者或者公司文化的问题。所以我读完之后完全没有看出来是一篇痛斥老板的离职信，反而是一份非常专业克制的复盘报告，这恰恰也是他被疯转最有说服力的地方。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曾经是钉钉的一员，2018年夏天我通过朋友的内推获得了面试机会，之后我经历了7轮的面试，最终拿到了 offer。 但是一年之后，因为依旧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公司的价值观，我还是选择离开。请大家注意哦，不是没有办法适应阿里的价值观，是没有办法适应钉钉的价值观。所以时隔8年再看关于老东家的新闻，发现这一圈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了当年招我的那个领导班子，说实话非常非常的魔幻。这篇文章就是这期节目的灵感来源没有之一。我从陈苏的文字里面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篇优秀的复盘，更像是一份清醒的人类样本，一个人处在一个极度浩劫的系统里面，但他没有变成一个空心人，他一边经历一边记录自己对这套系统的判断。那这种既在场又抽离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自我保护，而且他持续的阅读和输出，这些东西是不需要依靠公司组织来给打分的，是他自己的正反馈来源。最后他把这段经历通过书写总结转化成了主动叙事，变成了一篇文章。这个动作其实就是把被消耗掉的精力转化成了他可以直接带走的资产。更关键的是，这篇文章从开始你就能够通过他的表达看出来，从他上一份工作离职到选择加入钉钉，再到这一次的钉钉离职，他始终有着非常清晰的动机和方向，他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也非常清楚自己将要面对怎样的人和事儿。但即便如此，他依然选择全力以赴，驱动他的那份意义感一直都在的，也正是因为这份意义感让他在这一切结束的时候还能写出这样的一篇复盘，不仅是写给他自己看的，也是给现实中的我们看的。而这期播客就是想围绕着这篇文章来分享一下我看完之后的一些想法和感触。我每天其实会收到很多听友的留言和私信，以及读书营里大家讨论问题，频繁的互动下来，我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变成空心人，就是他的外在的功能是完整的，比如说他的工作能够高效的完成和交付，他的履历也很不错，他甚至还满足了很多社会跟父母的期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弥漫着一种巨大的茫然，我是谁？我现在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面对真实的世界，感知力几乎为零，他们丧失了快乐的能力，甚至都不太能够看清楚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 对外是那些永远都开不完的会，是那些悬而未决的任务，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对内其实就是停滞的成长，是遇不到优秀同路人的荒漠。一个人就像一只两头烧的蜡烛，持续的耗能却始终没有办法闭环，也没有办法充电。这个画面就让我想到丁丁的吉祥物丁三多。丁三多其实是一只雨燕，那在现实中雨燕是没有脚的，它必须要不停地飞，它的吃喝睡眠交配都是在空中完成的，它必须要一直高速运转，而且永远都没有办法停下来。这也是丁丁选择它的原因，这个选择是非常匹配丁丁价值观的，但是又是多么的讽刺。所以这期节目我想先从职场空心人作为切口，再慢慢把这个镜头拉远，拉回到生活空心人。之所以会从职场先说起，是因为职场是一个人一天里最大也最结构化的整块时间，它是一个极好的放大镜，它能够把这种空心的状态照得非常的清楚和具体。然后我会把这个镜头拉远，照向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去看一个人整体的时间和能量究竟是怎样分配的。最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慢慢改善这种空心的状态，让具体某个人的状态逐渐好起来。我也要非常感谢陈素这篇文章，我在看到他写到自己最后晕倒之后，为了防止其他同事看到自己的窘样，他用最后的力气告诉同事拿衣服盖住自己的脸，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止不住的流泪。这也是为什么这期节目我必须要做，因为我知道还有无数个具体的人在职场里在生活里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走向何方，太多太多的思考和一些思绪在我脑中，我不得不写下来去跟大家分享。我不知道此刻在收听这期播客的你正在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每天晚上12点过后，宇宙乘客会迎来一波小高峰的播放。我每次看到后台半夜一两点还有很多人在听节目，我都会忍不住的在想，大家为什么要在此刻点开？是在睡前寻找一丝安慰吗？还是说刚加完班，身体非常的疲惫，一边洗澡一边听播客，寻找明天继续撑下去的动力？又或者是说找不到人生方向，找不到人生意义，来小姨这里找找线索或者思绪？我想也许都有一点。这就让我想到早年在北京大厂工作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加班到10点11点，我打上回家的出租车，从城市的北五环上高速一路南下到南四环我的家中。这一路我先是会经过海淀区的学院路，整条街都是985或者是211的学校，这种学校我得考两次高考加起来才能上，然后经过二环的鼓楼后海，最后经过长安街，路过天安门，在前门一路南下到南四环。我尽情的和北京的夜色融为一体，然后在街道上驰骋，看着周边耸起的高楼，我甚至会有一丝幸福和自由，因为那一刻我觉得我终于跟这个城市融为一体了，这就是我的城市，我也终于在万家灯火之中有了自己那一扇开着灯的窗户。那在那几年的时光里面，这一段加班回家的路程是我一天当中最轻松最没有负担的40分钟。不是说这一路风景多么好，也不是说因为我在北京，而是从我坐上出租车开始，我就开启了一段也是唯一一段没有人需要我的时间，我终于可以掌控我自己的时间了。我的工作群没有人在说话了，没有人在等我回复，没有人等我交付，也没有人等待我汇报进展，我的手机安静了。那一刻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什么，甚至我连自己都不需要被证明了。而这40分钟之所以这么珍贵，也恰恰是因为它只有40分钟。因为第二天闹钟一响，一切都会重新加载，会议消息代办全部归位，好像昨晚那40分钟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我拖着没有睡饱的身体来到工位，把包一放，坐下之后我一点都不想动，我会看着电脑先发呆几分钟。与此同时呢，我的内心就会翻起一种巨大的无意义感，就是难道我未来就要这样日复一日的过下去吗？这到底是不是一件我值得去做的事情？这份工作到底能够把我带到哪里？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很多很多年，但是在上班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答案。直到后来我离开了职场，开始做播客，开始跟更多的听友互动之后，我才发现这个问题原来根本不是我一个人在问。因为上班的时候没有人跟你讨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对吧？而且你跟别人讨论这个，别人会觉得你有病。很多听友跟我分享，开了一整天的会，散会之后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留下，手机里还显示着各个群组几十条甚至几百条的未读消息，每一条都让人非常的心累。你一打开它就会变成已读，而已读就要意味着你必须要及时回复，如果你故意不读， 他也并不会让自己轻松下来，因为未读的消息就会一直在大脑的后台运作，但此刻你真的就是没有力气去处理了。到家之后你明明累到不行，但是躺下又舍不得睡，刷手机刷到凌晨两三点，好像只要醒着我这一天就还有一些我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在这一刻，一个人的外在看起来都非常的完整，他的工作正常运转，他的履历也非常的漂亮，甚至该满足的期待都满足了。但是内核里那种我活着的感觉，比如说意义感、投入感和人和事之间的真实连接，是正在一点点流失的。别人看你觉得，诶，好像你过得还不错，对吧？但是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空了。比如说开会的时候，人坐在那里，但是你的脑子已经飘走了，你不是在走神想别的事情，你是在想这个会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非得下班开，他白天就开不了吗？又比如说你被领导夸了一句做得还不错，或者升职加薪的邮件确定发下来的那一刻，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而是松了一口气，说哎呀，好像过了这一关，至少证明我还没有被优化掉，但好像自己也没有真正赢得什么。又比如说周一同事问起你周末干嘛了，你发现自己其实也想不起来，休息了两天好像什么都没干，就只是待着，那些感兴趣的事情，那些没有打开的书籍，那些想去看的展，没有一件事情有动力去做。我把这些状态统称为空心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现在回头再去看，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在漏点，同时呢这个人也冲不进去点。我们先来说漏点，其实我们大脑对那种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是有一种天然的放不下的执念。你手机里越是有一堆悬而未决的事情，你的大脑就像一个开了几十个软件的程序后台一样，你虽然没有明着使用它们，但是它们一直在占用你的大脑内存，这就是漏电的来源。真正消耗你的其实不是你正在做的那件事情，而是那十几件你还没有做的事情。而这种悬而未决在职场上几乎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很难被解决的。一个跨部门的项目进度卡在别人手里，但是你要为结果负责，对吧？一场会开下来没有结论，但是留了一句我们晚点再对齐一下，一条消息发出去了，客户两天没回你，你也要纠结要不要再 catch 一下。这些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完成的，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需要你的大脑分出一部分的注意力去时不时的 check 一下进度，所以你就很难去保留一整段的时间去想一个难题，因为你刚想往下深挖，群里又来了新的问题，你刚想准备推一个长期方向，晚上这个方案就被推倒了，你刚想去补足上下文，哎，另一个紧急的事情又来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尽的消耗。陈素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一个点，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写到，在那种高压的工作节奏里，一个人的时间会变成什么样？它不再是一块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经营的地，而更像是一个仓库，随时都会被别人征用，谁离权力中心更近，谁就可以随时把手伸进这个仓库，把你的时间调走。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我们所有人的状态吗？我们的时间早就不是自留地了，它更像是一个永远开着的仓库，群消息代办，突然被 CC 进来的邮件啊，任何评级或者上一层级的同事都可以调用一部分的你自己。而这种随时可能被调用的状态，时时刻刻都在大脑中留下一堆悬而未决的事情。如果上面说的漏电是消耗，那接下来我说的冲不进电就是供给不足。一个人如果想要持续的投入一件事情，他其实需要三样东西。第一，自主感，就是这件事情我能不能自己决定怎么做。第二是能力感，我做完之后我能不能感觉到自己真的变强了。最后一个是归属感，它意味着我身边和我一起做事的人值不值得。我们可以回头去看职场里很多日常，你会发现流程不是我们定的，优先级自然我们也说了不算，你就连去回复一封邮件用什么措辞你都得三思而后行，更甭提什么自主感了。所以一项工作做了一年三年，你很难总结自己到底哪里变强了，比起去年今年的自己到底有没有更好的长本事，其实你自己也非常模糊。与此同时又看着身边的同事来来去去，能够真正聊得来的彼此欣赏的，其实一年你遇不到几个，你甚至一个都遇不到，更别提归属感。归属感我觉得是当代职场的稀缺品。陈素在文章里面也提到了一个很接近的判断，他说一份工作到底是在养人还是在耗人，不能看他累不累，而是要看他最后把这个人带去了哪里，是让你的记忆、判断力、身体状态都比一年前更扎实了，还是只是让你越来越疲倦、越来越麻木，连自己的感受都开始变得模糊了。说白了，养人的工作结束之后，人的状态是，我身体虽然很累，但是我的精神是很满的， 耗人的工作是结束之后人是越睡越累，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那这两种状态呢，外表是完全看不出什么区别的，因为都是在加班，都是在疲惫，但是它的内核是不一样的。而自主感、能力感、归属感这三个方面其实就是用来分辨我在这份工作里到底是被滋养的还是被耗损的一个多维度衡量的尺子。如果这三点你的答案都是不知道，或者是非常的模糊拿不定，那时间久了你自然就会一点点空掉。而你不是一下子就空掉，也不是一下子垮掉的，你看起来还是很正常，正常的开会，正常的交付，甚至连朋友圈也很正常，但是你的主体在一点点的萎缩。讲到这里我又想到丁三多这个吉祥物了。雨燕之所以能够连续飞300多天不落地，是因为他把所有本该停下来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吃饭、睡觉、交配，他全部学会了在飞行中完成。我们好像也是过着一种雨燕的生活啊，吃饭的时候刷手机，睡觉的时候刷手机，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甚至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手机也不离手。我们把所有本该慢下来的时刻都塞进了一种高速运转的频率里面，看起来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停下过，我们一直在利用时间，但是我们也没有真正的落过地。陈素这篇文章最后几章我几乎是哭着看完的。陈素在那段最高压的日子里面曾经两次在工位晕倒，有一次是同事直接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他在文章里说，身体从来不是一个项目可以随意调用的资源，它是一个人最后也最不会说话的警报系统。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经历这么极端的情况，但是如果你也曾经在某个深夜突然感到心跳很重，或者是连续好几天怎么都休息不好，你的皮肤、肠胃、颈椎，甚至你的性生活频繁的出现问题，其实都是身体在用它的方式提醒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了。而这种提醒从来不只是发生在工位上面，它会延伸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下班之后回到家里，那种惦记就真的消失了吗？你周末一个人待着的时候，那种自主感、归属感、能力感，它就真的能够自动回来吗？职场只是把这种空心的状态暴露得格外明显罢了。空心这件事情从来不只是发生在工位上，它早就已经悄悄地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工作并不是让我们变成空心人的根源，但它是一个训练场，也是一个加速器。在工作中，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有很多任务，有些公司甚至夸张到每周都要绩效可核。我们需要可见的进展，早上提出需求，晚上就得给出方案。那这套逻辑虽然是公司组织的一种工作方式，但是如果一个人常年在这种逻辑里浸泡，他就会内化成个人管理自己人生的默认系统。下班之后，这套系统不会自动关闭的，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运行。你陪孩子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想，这是不是一次高质量的陪伴？你独处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想，这一小时我有没有浪费？甚至睡觉的时候你还要背诵白天那些英文单词，心想着让自己在睡觉的时候也加深一下记忆。我们一切的时间都被贴上了必须要有产出、必须要有意义，我们终其一生都不知道如何纯玩。到目前为止啊，我的微信没有任何形式的提醒，除非我自己打开微信，不然我永远不知道谁给我发了消息。我的手机也是常年静音，因为我会对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会有应激反应，这就是早年上班给我带来的阴影，至今都没有任何缓解。但同时你又不能把锅全部甩给工作，因为有些人他没有这么高强度的工作环境，比如说一些全职带娃的人，或者是各种自由职业、各种博主等等，这些人身上照样会出现空心人的状态。这就说明肯定是有一个更加普遍不依赖是否上班的原因，我个人觉得就是手机和社交媒体。手机和社交媒体把被看见和被衡量这套逻辑变成了所有人生活中的背景音。你刷到的每一条朋友圈、小红书、短视频，本质上都是别人生活里最好的一面的展示啊，真真假假你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即使一个不上班的人，他依旧会用别人的进展、别人的成功去对照自己的生活，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了。所以我会认为是工作训练了这套用产出衡量一切的肌肉记忆，但是手机和比较文化加深了这套肌肉记忆，让大家即使脱离了工作场景依然在持续的收缩。我作为一个资深的自由职业者，我表示啊，至今我还深受其害。所以很多时候读书营里面朋友跟我说，哎，我不想工作了，我想自由职业，是不是逃离了职场这套逻辑之后就不会这么痛苦了？我答案永远都是不是的。离开职场之后，你只是逃离了某一个具体的环境而已， 而人生还有更多的场景在等着你，他不会放过任何人。很多职场人之所以有想做自由职业者的念头，是因为他在原来的职场上做的就不开心。很多人想离职，不是因为现有环境学不到本事导致自己无法成长，而更像是赌气，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逃离当下自己不敢面对的问题或者是挑战。这不是拥抱未来，这是拿未来来还现在欠下的债。这就像如果你本身就不会游泳，你换无数个泳池都不能解决你不会游泳这个真相。你当下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会跟着你走的，并且问题会在不同的场景里面转化成各种各样的状况，到了新的环境下，同样的问题会一次次出现，直到你学会。自由职业更会把这些问题放大到各种场景里面，让你无处可逃。它比按部就班的上班可难太多了。人们通常会认为说，哎，自由职业者能够享受大量的假期和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但现实并非只有这个。自由职业说白了，你就是自己的 CEO， 你承受的不仅是表面看起来的自由，你也要承受那些最糟糕状态的几种体现。那在公司的时候，天塌了是吧，你上面还有一层一层的老板帮你顶着，他不会问责到一个普通的员工身上。但是你自由职业者之后，天塌了就真的是天塌了，你所有的精力都要放在那些很难解决、很棘手、很痛苦的事情上，你是没有地方逃的啊！你内心的痛苦也只能忍着继续前进，一旦开始就是长达数年的这种煎熬。你如果问我要上班还是要自由职业，我现在给出的建议永远都是，刚入职场的朋友们，如果咱们没有特别的才华和技能，咱们就先好好上班。你把上班当成一个可以练习的机会，你在这个过程中看看能不能发掘出自己的技能点，看看自己到底缺什么，在公司里把那些缺的东西你先学会它，在这个地方吃干抹净了之后，再去下一个地方继续吃干抹净。你问我，我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有没有什么才华和技能呢？我有个思路，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其实最有数了。人只有在半斤八两的时候才不知道自己该走向哪里。我一直觉得公司对于刚入职场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你可以了解一个业务线的整条路径，你也可以全局的看到一个项目是如何做成以及如何失败的，同时你也知道这整条链路上面需要的资源都有哪些。上班的每一天同时也是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不仅是在上班，我们也是在过自己这一生中最宝贵的一天。所以不应付自己的工作就是不应付自己的人生。没有人上班是为了上一辈子班的，我相信你上班也不是，所以不要应付。当我们换到更大的维度去看待上班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会避免陷入到具体的疼痛中。上班说白了就是长本事，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力越来越强，处理问题的能力，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说服同事的能力，推销产品的能力，提报汇报的能力，这些都是你不上班之后自己干所需要的所有能力。你现在不学，你打算什么时候学呢？你难道为了学这些还得专门辞职花自己钱在家自学吗？不需要给工作赋予太多的意义，就是学本事赚钱攒人脉。所以请你在上班的时候就要学会勤奋、智慧和勇气，保证单纯的目标，就不会在工作中避免太多的情绪和心理消耗。你早学会你就早毕业。我的每一次离职都是因为这个公司没有办法让我成长了，我需要去到更大的公司，我都是在我职业高光的时候离职的。直到最后一站阿里，我也是深知这个公司不会让我成长，因为这个公司每天都在比谁去公司早，谁离开公司晚，时不时的还要等 CEO 游完泳在半夜开项目的推进会，这只会浪费我的生命跟我的时间。所以不管是在职还是自由职业，都是你的能力变强了之后，你的职责和权力才会越来越大，而不是说因为换了环境我的能力自然就会变强。让自己变得更厉害这件事情，就算你在上班也是不需要任何人的授权和同意的。而且聪明有才华的人，他可以随时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当你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当你可以自立门户的时候，你自己是会知道的。如果你现在还不确定，那你就再等等。我知道你当下很痛苦，很迷茫，也看不到希望，但是路就是这么长，对谁都这么长，对我是这么长，对你也是这么长。所以大家不要着急，继续往前走。老天不会承诺一个时间点告诉你会在什么时候成功，但是老天会承诺给你一个概率，只要你行动，你就能够抵达。我之所以说这段话， 是因为这段话在我最怀疑自己的时候给了我极大的力量，让我开始在工作之外着手建立自己的生活。因为我不想让工作搞得我焦虑不安，疑神疑鬼，失去好好生活的能力。因为大家要知道，真正的快乐和休息其实是需要门槛的，是需要我们主动去争取的。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因为大部分认为休息不就躺着吗，对吧？或者出去吃饭逛逛街，或者什么都不做，为什么还需要门槛？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我们大部分人下班之后的休息基本上都是躺下，拿出手机开始刷刷朋友圈，刷消息，刷短视频，这个动作的门槛几乎是零。你不需要准备，你不需要做决定，更谈不上什么思考，它已经变成我们的一种本能，你手指一滑就已经开始了。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过去，三个小时过去，你不会感觉到你真的休息了，你只会感觉到时间消失了，你更累了。那这种行为本质上不是休息，它只是停滞了主动去做事儿，但是大脑依旧被投喂的各种信息所刺激，拉扯消耗，这更像是一个瘫痪的待机，它不是充电。你也不要跟我讲这是休息，其实这种杀时间的方式让我们沦为了信息的被动接收器，反而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无聊之中。而真正能够让人恢复能量的休息和快乐，比如说读一本书，学一项新的技能，运动一会儿，或者是单纯的安静坐一会儿，这些事儿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它需要你先迈出一个小小的主动的步子。你要先把手机放下来，你才能够打开一本书，你要先忍受一小段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不适感，你才能够真正的安静下来，你要先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去运动了，你才能够真正的动起来。这个先迈出一步的动作就是门槛，它看起来是那么的微小，但它就是需要调用你那本来就不多的主动性和意志力来去迈出这一步。这也是我做读书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从读书这件最简单的事情开始，而且投入阅读的时间你100%是没有任何损失的。阅读给你带来的信息速度永远是最高的，你和别人聊天的输出速度也就每秒几百比特而已，你就算全力以赴说话很快，顶多也就几千比特每秒，但是阅读的速度就是说话的好几倍。所以我永远鼓励大家多读书，看大量不同的书，积累丰富的通识知识，对世界整体的知识体系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有进行广泛的初步探索，你才能够知道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不要让自己总是沉浸在这些信息的浅滩里面，人是会废掉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去追一下星辰大海的，大家会看到我就像一个传销一样，不遗余力的去推广阅读，给大家提供书单，让大家每天打卡。我自己就是这样实践过来的，我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且这个受益者不仅仅是我，大家已经看过无数受益者了，对吧？所以把时间拉长了来看，让自己成为一个平庸业务的熟练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样的工作有且只有一个未来，那就是被 AI 代替掉。还是要去做那些更难的事情，去做那件你热爱的也只有你能做的事情，往深了做，往难了做。有压力的同时，这也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的。还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有了 AI 之后，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我自己就可以干任何事情，我不需要会太多东西。这句话只有一半是真的，因为 AI 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机协同效率，而非机器代替人。AI 的出现的确是工具平权的开始，但是每个人的脑算力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平权的。尽管每个人手里的 AI 都是来自于同一家公司，但实际上每个人手里的 AI 都是自己脑算力的延伸，你的水平就决定了你手里 AI 回答的水平。 AI 的赋能是通过工具放大某个人的认知优势，让人可以对环境进行精准的判断和灵活的运用。说到底，最后还是得回归到具体个人的核心能力，而并非单纯 AI 工具的比拼。大家不要用 AI 的快速发展来躲避掉自己必须要付出的努力，你今天躲掉的债只会在未来更深更痛的来到你身边。这也再次验证了人还是要去做那些让自己长本事长见识的事情，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一个人怎么做一件事情，他就会怎么做所有的事情。这是为什么我在读书营的基础上添加了行动力，因为我知道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努力很优秀，总是在做事情，但是中国人特别害怕失败，这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一个不允许失败的惯性。因为害怕失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可以在别人的一上干到十，但是你很难看到中国人从零干到一。 所以如果人生不接受失败，就会导致你的人生拥有非常多保守的选择，带来的影响会比失败本身更糟糕。所以让大家行动起来，就是要让大家为自己的生活全力以赴。为什么是一个群？因为在群组里面建立目标更容易让一个人坚持下来。失败也好，中断也好，都是个人迭代的必然副产品。大部分人为了逃避真正的问题和思考，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但请你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前几天我在群里分享了一篇文章，里面就写到，如果你的时间被真的荒废了，没有去做任何你应该觉得要去做的事情，你是很难安住在当下的，你也很难觉得我只要享受生活就好了，因为享受生活也是需要支付认知、精力和体力的。真正谈得上享受的事情，它必然是一个有负荷感的过程。看书是负荷，运动是负荷，做事是负荷，思考也是负荷。你只有正儿八经的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之后，你才会玩得心安理得，你才会真正的去体验当下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一直躺着刷手机，人是会非常涣散的，在这个状态下你是待不下去的，而且特别容易匮乏。一旦匮乏，你就会特别想补偿，但又做不到有效补偿，那这个时候无意义感、空心状态就会把你包裹，没有冲动，没有希望，也没有热情。而我的存在就是时不时的推大家一把，播客不够，那我就用读书营来推大家一把，把你推到那个能启动的位置上。只要你慢慢开始了，你心里的反复拉扯就会减少，这就是主动去负荷。这很难，但是你不能不逼自己，生活它就是这样，你必须要先支付你才能够获得，为你想要的一切付出合理的代价，这永远都是最健康、最简单、最持久的方法。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丁三多那只没有脚的雨燕。雨燕没有脚，所以它没有选择，它只能一直飞。它把所有本该落地才能做的事情都在飞行中完成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但我们不是雨燕，我们是可以选择落地的。我们可以选择把手机放下，我们可以选择关掉那些消息的提醒，哪怕只是去翻几页书，去散步十分钟，去真正的陪家人待一会儿。你的每一次主动选择都是一次双脚落地。空心它不是一种诊断，它也不是一种身份，它只是在提醒你，你已经飞得很久了，你记得要落地，而落地什么时候都不晚。还是那句话，人都是趋光性的、向生性的，而且一个人是很难不向前继续走的，所以不要抗拒当下给你带来痛苦的东西，它就和睡眠瘫痪一样，别去理它，它自然就会过去了。最后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身体，保持健康，尊重事物自然发展规律，不要着急啊，路就是这么长，对谁都这么长。如果你听到这里不知道从哪一步开始落地，那我想说欢迎你参加第四期读书营，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我们一起主动走向自己的未来。那感谢大家的时间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天黑了，你在哪里等我？在孤单的琴房或大雪的操场，在夜深在黑暗中做梦，你抓一枚萤火，说想做太阳，在人海光着脚追风，在角落温柔舔着伤口，你决定了前来遇见我。那个你呀，要做会发光的大人啊，别怕别怕别怕，勇敢的长大。你认得我吗？独一无二的那颗心啊，因为我有你的棱角和锋。 说再见的路口，在我曾怀疑我的时候，你很酷的挥手，说笨蛋快走。在城市巨大的迷宫，在没人听见我的呼救，你哼着歌前来遇见我。